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春天到了，大小土地该除草的除草，该施肥的施肥，土地需要用心的园丁。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长夜的牵引。假期里很多孩子还在上学，初三的高三的，他们仍旧出现在课堂。以前常笼统地说某人天资高，接受能力强，大概是高智商。一个纯粹的智商到底存不存在，很多人表示质疑。著名的科学家加德纳说，人有多注重智能，不同人有不同的禀赋啊。他说他小时候数学考试经常考十几分，甚至考过七分，可是他英语很好，语文很好。那他问我是聪明呢还是笨呢？过去我以为自己很笨，经过今天一整天的研究，我发觉不是学生笨，是老师笨。事实上也不是老师笨，而是教育制度笨。就像在动物庄园，你怎么能让一只公鸡和一只鸭子一起参加游泳考试呢？人生的智慧，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
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生命的尊贵。啊，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看过无数种学习风格理论，说的都是老师要针对学生的不同学习风格制定多样的教学策略。这风格的划分方法最好是从环境、情感、社交、生理、心理这几个层面对学习的人进行了划分。但是你发现吗？这样的研究研究了几十年，不过只是回到了因材施教这个结论上来。很多人无奈地感叹，研究学习风格可能最重要的意义是让老师们意识到因材施教的必要性。至于怎么一个因材施教法，于是又有人含糊其辞。倒是在耶稣讨论传道的一段比喻里，你会有更多的启发。圣经经文里说，但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群众讲许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又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又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像一粒种子，大勇诗歌带来。
像一粒种子落在好土里，结出成熟的子粒。像一粒种子落在好土里，是守在城市善良的心里。像一粒种子落在好土里，结出成熟的子粒。像一粒种子落在好土里，持守在城市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30倍、60倍、100倍，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因着心等候收割来种子落在好土里，结出成熟的子粒。像一粒种子落在好土里，持守在城市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30倍、60倍、100倍，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因着心等候收割来临。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30倍、60倍、100倍，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因着心等候收割来临。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
神国已降临，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主要我们去，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神国已降临，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主要我们去，忍耐着解释，忍耐着解释，三十杯六十杯一百杯，忍耐着解释，忍耐着解释，迎着心等候收割来临，忍耐着解释，忍耐着解释，三十杯六十杯一百杯，忍耐着解释，忍耐着解释，迎着心等候收割来临，迎着心等候收割来临。
生活是不断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怀疑。在时光的洪流中，我知道它一直在前方引导我。无论这世界怎样改变，我选择相信。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
长夜的牵引，对于当年耶稣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当时的门徒不明白，于是转身就对门徒解释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朋友你发现吗？耶稣的撒种比喻就给因材施教带来很好的启发。老师只把教学的种子撒下去，这远远不够，还得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条件，该除草的除草，该施肥的施肥，好像一位用心的园丁。耶稣知道每个人听到后有各自不同的境遇，所以有了这一段精辟的论述。因材施教居然在圣经里有了完美的阐述，独特，一起来欣赏。
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月。
去，无忧无虑的从早晨到深夜。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梅、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美好。
说到种子，说到田地，亲爱的朋友，会不会让你一下子还想起这节经文，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试想，如果一个农夫得到一块根本不能出产粮食的贫瘠的土地，他会做什么呢？他不会去抱怨，可能当下也没去祷告，他做的是开始播种，因为除非播种撒种，要不然他什么都得不到。他可以为了他想要的祷告，不去做任何事，但那根本不会结果实，所以他要先撒一些种子在田地里。有些时候人认为他们正在等候上帝，有些时候人认为他们正在为那份工作而等候上帝的时间到来，有些时候人认为他们为他们的丈夫等候上帝的时间到来，而有些人认为他们为意外的收获在等候着神。可神却说，你认为是你在等候我吗？实际上是我在等候你呢，我正等待你撒下那粒种子。原来你我生命中一切的事情都始于播种，对人与人的关系、婚姻、生意、教会等等都是这样，若不播种，什么也不会发生。求赐下你的公义，我心旋律带来，一起来欣赏。
求你赐下你的公义，求你赐下你的恩典，求你赐下你的公义，哦主，求你赐下你的公义，求你赐下你的恩典，求你赐下你的公义，哦主。
窗外，夜已渐深，耳畔歌声陪伴。长夜的深处有一盏灯，那是千里之外传来的歌声。
我为你点一首歌，空气中自由的传播，一轻柔微凉的秋，借着一首歌，一辈子都记得。
长夜的牵引，朋友，你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要人去播种呢？因为播种是信心的表现啊，你收到了东西就要把它给出去，这需要一种出于信心的行为，而这出于信心的行为给上帝带去了荣耀。播种收割有个原则，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有一个需要，你要播出一粒种子。无论人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钱，更多支持，更多关系，更多智慧，你需要他们，你需要撒种。如果需要更多时间，那意味着可能你要给你的孩子更多时间。如果你要更多钱，你就需要把你的钱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如果你要智慧，你就要和别人分享你有的智慧。是的，就是把自己给出去。听到这儿，朋友，你可能觉得这有些荒谬，明明是我需要更多，却要把我仅有的给别人。然而这正是上帝要带祝福给你的奥秘，这奥秘会使你的生活带来果实。朋友啊，你我需要什么时，千万别被他紧紧地抓住，不要极力地想要得到他，更不要为强得而为此祷告，只要撒下那粒种子就好。种与收，天韵合唱团带来，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里是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